迈出深度的虚掷弃权是很多人的惯用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他一定会看重每一笔的胜负，大家注意啊，这个词是每一笔的胜负，这一笔是赢，下一笔也是赢，会对你的心理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如果现在连续五笔是亏损的话，哪怕后面你会有很高的盈利，从心理上来说，你会一开始就会抵触这样的策略。这也就是为什么 option selling 这种卖出期权的策略，相对于 option buying 来说，会更加的受到追捧。我们这个视频不去考虑 option buying 好还是 option selling 好，我们就单单就 option selling 来说，你是卖出一个深度虚指期权的，还是卖出一个正常的 OTM 的 option？这个基础的知识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快速的过一下，是它这个深度虚指期权有什么样的优点。首先可以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胜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拿到 90% 甚至是 92%， 偏向于95以上，这不管是 theoretical 的胜率还是一个 actual 的胜率，都会有非常高的数字。关于这两个东西，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去做测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其实我在之前也有一个视频是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实际胜算和理论胜算的关系。当然这个我们写出来的这个优点实际上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重的东西。我们待会儿会通过测试，一方面会去了解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卖出深度虚指期权还有哪些隐藏的优势。好，那我们开始下面的测试。测试什么东西？我们测试 QQQ 的 Strangle。这个策略其实是 Option Selling 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策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 Strangle 代替成一个 Straddle， 甚至是你去 Short 一张 Naked Call， Short 一张 Naked Put， 都是一样的。我们选取的这个策略是一个最最正统的，最能够说明问题的策略。Strangle 它是一个收到的期权金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策略，那要影响它的期权金一定是它的 Delta， 所以呢我们后面的测试就在 Delta 上面去做文章。考察的周期是从我们不能考察太长的周期，因为 QQQ 从有期权链的那一天开始我们才去测试，就是2011年的3月份，一直测试到现在，也就是2022年的上半年末。刚才说了 Delta 去做一点小小的文章，也就是 Delta 去做分层的处理。我们卖出三组不同的 Strangle， 他们有不同的 Delta， 一个是25，一个是15，还有一个是5。另外呢，这些东西我们中间不做任何的处理，不做任何的止损与止盈的设置，全部是持有到期，因为我们要去看它的 natural tendency。然后呢，有一点我忘记了 Strangle 的策略，我们所有都选择50个 DT 的，到期日是一个半月左右的，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它没有精确是50天到期的，我们会给它最最接近的匹配。比如说当时如果期权链只有45天的，我们就45天，如果只有30天那就选择30天。由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短的期权策略，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开始一直持有到这个50天之后 expiration， 那么在这一段的过程中市场在不断的震荡，中间没有任何新的头寸，所以我们整个策略就可能存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头寸间隔50天去放一个新头寸进去，他们踩的点都非常差的话，我们的测试结果一定是一个 outlier。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条 rule， 在这50天之中我们去每隔一周去加入一个新的头寸，新的头寸它遵从的原则全部是跟上面是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的震动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去在里面去丢这个飞镖，不论它跑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定期做一个 strangle。 其实这样处理的根本目的就是去平滑市场的一些极端事件对它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好，整个测试逻辑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来直接看这个测试的结果。这个 schedule plot 散点图是统计了每一组测试的具体的盈利的数字，所以大家注意看，这不是具体的盈利的百分比啊，是 profit amount。 首先上面蓝色的是25个 delta 的，下面绿色的是15个 delta， 红色的是5个 delta 的 strangle。 仔细观察里面的形状，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规律，就是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所以我们马上就不需要借助任何的数字，马上就知道 variance 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大概是什么样的规律。我先给大家绘制一张图来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最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这个视频要去讨论的东西，就是赚钱多少 annual return 平均的单笔头寸收益的年化数字。那这个比较绕口啊，再说一遍，是平均来说单笔头寸收益的年化数字。什么叫做单笔头寸收益？你肯定是要考虑它的本金，它撬动了多少本金，然后我们再去算这个收益率，在撬动了多少本金之下，它赢多少亏多少，这就是它的收益情况。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收益都这样去算一下，算一个平均数，最后呢再做一个 annualized 处理。这个图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不方便，就是我这张图没有给大家去放双轴，所有东西都是左边坐标轴所体现的，因此这个回报率上来说一定是非常非常短的。我把它放大一点，大家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25个 delta、15个 delta 和5个 delta 它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它们下降了多少。深度蓄势期权是在什么地方？你会看到如果在这个区域之内，它所创造的利润要比正常的这个 delta 要小很多，几乎是小了一半左右。如果我们对比的是25个 delta， 可能大家sell 最多的是一个这个15个 delta， 它比15个 delta 也要小很多。通过我们刚才那幅图，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volatility， 你或者是理解成的 standard deviation， 它的 variance 都是一样的概念。能够创造更高收益的，它的 variance 相对来说就比较大，它要承受更大的这种损益的波动。如果卖出一个深度虚值期权，你的收益一定是下降的，但是你会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资金曲线。接下来呢，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理解， annual drawdown 也就肯定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从高到低排列，因为我们的 volatility 就是从高到低排列。最后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25个 delta， 这是15个 delta， 这是5个 delta， 理论胜率上来说在90左右，甚至是可以跑到91左右，但我们看到它实际的胜率是多少，看左边在92，这是一个极高的胜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胜率和理论胜率的差距不是很大。我们来对比一个这个数字，理论胜率再粗算一下是在55左右，实际胜率看左边是65左右，差距了 10%。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这里面15个 delta 它的理论胜率和实际胜率到底差了多少，它们之间的差额，这三个东西再重新对比一下，呈现什么样的规律，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规律。答案在于 Vega 的形状。我们就从几个维度去理解了卖出深度虚值期权和一个普通 delta 的 strangle，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优劣点各是什么。那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个图，再加深大家的印象，这个图呢就是资金曲线，非常明显。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啊，红色的范围，绿色的范围，绿色是15个 delta， 蓝色是最大的 delta， 25个 delta， 这张图可以说明一切东西。还有一点想提示一下，就是大家注意看下面的时间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呈现了一个巨幅的亏损，哪一天 COVID-19 那时候的 VIX 是多少，我记得是83左右，一边是价格急剧的下降，一边是隐含波动率急剧的攀升， strangle 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会急剧的亏损，你的 delta 越大亏损的越迅速。好，我们进入总结，这是我们刚才三个测试组的具体数字，需不需要？你首先要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把所有东西给大家去展示出来的，好与不好你都非常清楚了，接下来你就需要去解决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看中什么东西。只要你明白了这里面的 pros and cons， 如何去选择都没有问题，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这里面存在问题，我直接去卖出一个深度虚值期权，原因在这个地方，想清楚之后做选择。接下来呢，如果你想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下 strangle 在这个不同 delta 下的 margin requirement， 因为 margin requirement 会影响整个投资的报酬率，会影响你的头寸的大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才讲的是 hold to maturity， 持有到期，如果不是持有到期，你恐怕可以从很多方面去 approach 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去从 Vega 的变化速率上来去决定我到底去卖出什么样的期权，这里面要展开就没有底了，任何一个方向你都可以去做非常非常细致的研究。 但总之起点就是 What do you want? 有了这个之后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甚至我们还可以再去考虑一下，你什么都想要，雨露均沾，我们做一个 portfolio， 里面放置不同的 delta， 这样不同的匹配造就了综合的效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道路。这个投资者呢，应该算是最早一批订阅这个频道的观众。在接近2年的时间中，从一开始非常简单的问题，到后来问题逐步的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没有去问他他是如何去学习的，但是从他给到我的信息，我可以推断出他一直在吸收各种各样可以获得的知识，关于期权的知识。我也发现在他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步 pick 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就是 option selling。 我不会去建议任何人直接去做 option selling 而不去做 option buying，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的，你可能对于某一个方面有特殊的偏好。在找到自己兴趣点的同时呢，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的东西，你不断的是需要去打磨你自己的 edge。 我们一直强调这个 edge， 在这个新兴市场视频 evidence based linear 里面，咱们也刚刚谈到什么是 edge。 当从这个地方走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可能一开始你需要一个人的指导，就比如说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我去解决，但是越往后越是走自己的路，你就会发现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只有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其实我一直都会强调，就是永远要保持一个平常的心去对待你的交易成绩，不管是赢也好亏也好，你参与这个市场，你就要去享受这里面的 ups and downs， 一定会有 drawdown， 你的资金曲线一定不会是像这样永远的平缓往上走。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short strangle， 在 COVID-19 的时候出现了巨幅的 drawdown。当发生 drawdown 的时候，比如说哪一天开始资金往下走的时候，或者是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位置，这个就是最真实的市场和最真实的市场生涯。今天我在做这个视频内容的时候，正好收到了这个投资者的邮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关系还蛮紧密的，放在最后给大家去讲一讲。好，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